小野是一反常态呀、啊，对正敬之十分的恭敬，先倒茶后递烟，亲热的不得了。正敬之的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准知的是为人命案子。另外，他准猜透了是马英他们干的。两个人坐定之后，小野就问他：“正三，你得说话，吴藏太君的什么原因的死了？”正敬之脑袋一转个，小野问自己这话什么意思？看来他不相信是自杀，他一定相信有人谋害。这些日子他跟日本人打交道，摸这个规律，要想取得敌人的信任，必须得顺着他说，要不然他对你就不相信。郑敬之假装沉思了沉思，太君明鉴，您说的很对，我看是被人谋害
的。哟西，你这小话，谁的凶手？
这个
问题还没考虑成熟。
哎，说话的关系没有，你得猜，怀疑的也可以。
我怀疑是不是壮丁训练所的所长吴占江。小野一听把脑袋扑了扑了，
不会不会，
吴帝不会干，太君何以见得呢？
那你得说话，他得为什么杀死吴藏太君？
哈哈哈哈，太君您怎么聪明一世莽撞一时呢？
你想一想，
吴占章的老婆跟武藏太君是怎么回事？
啊，
小爷也乐了，
那个你得猜的没有啊。
吴占章的老婆愿意的给武藏，他是自己送去的，这个关系不大。郑敬之一笑，太君您说错了，是有些国家可能不理会这件事儿，在我们中国可不行啊。我们中国的风俗您忘了，那老婆是绝不允许别人霸占的，即使霸占了，男人他心里也不会甘心的。你想一想，
这个
小爷把脑袋扑了扑了，想了想，对，郑敬之说的有理，我忘了中国的风俗了，是怎么回事？记得自己在沈阳受训的时候，曾经学过这一条。难道说吴占江表面上对武藏恭顺，心里是记恨，把他杀了？这玩意儿背不住啊，这个案子连点影儿都没有。真要是把吴胖子抓住，哎，这事就可以向上级交代。把小眼一瞪，正常，那个吴帝抓下去。等一等，太君你消息火，我分析不能是吴占江自己，他一定还有爪牙，还有帮凶。你容我好好调查调查，通通抓来的，你看怎么样？
有戏有戏，哎呀，你的大胆能干呐！
小野完全同意了，拍了拍郑敬之的肩膀，又送给他两盒香烟。郑敬之起身告辞，回到自个儿的家里，心中暗喜呀，嘿，我就给你们摆个迷魂阵，让你们自相残杀。开着门，他一进屋，他的小女孩叫荷花在屋出来。爸爸，有人找你。
哦，
哦，谁呀？话音未落，那吴胖子在屋出来了，见着郑敬之行了个90度鞠躬礼，
鼓掌，哈哈哈哈，是我。
哦，是你，我已经等了您一个小时，听说宪兵队长把您找去了。是啊，我们商议点事情。郑敬之就明白他来的用意了，大踏步进了屋里头坐下。吴占江这小子跟蛤蟆狗似的，又倒茶又点烟。郑敬之往桌上一看，有4包点心，还烧了2包糖，这边放着2条香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哎，这个是我孝敬鼓掌的，
不年不节，你孝敬什么？
这哪的话呢？这一份是阳历年的，春节虽然没到，我先给您送来。
嗯，我看你不是给我送礼，你是为武藏太君而来吧？
是的，鼓掌。你说这个事怎么办？
吴胖子可害了怕，因为什么呢？武藏是他的顾问，武藏这一死直接跟他有关系，他知道中村发了脾气，如果这事调查不清楚，上边要怪罪下来，自个儿这个秃头就保不住了。他不敢上日本人面前去，故此来找郑敬之。他知道郑敬之在日本人面前最红，说一不二，送礼他也是这个目的。郑敬之正好来个将计就计。吴所长，方才太君把我找去，确实为武藏太君的事情。那么据你分析，武藏太君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哎，姑长，要我看一定是被人谋害的。
他下边的话想把马英、周德贵、萧阳这些人的表现向郑敬之汇报一下，然后把这些人抓起来。可刚说到这，郑敬之把眼睛瞪，什么他杀，被人谋害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吴占江，你别忘了，如果要说他杀，这就是人命的案子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命关天，何况这是太君，你一定要把凶手交出来。
哎呀，吴占江一想，可不是吗？要说被人谋害的事情就复杂了，要叫我找凶手，我哪找去？倘若抓不着，太君能饶我吗？哎，郑鼓掌还不错呀，这一给我提醒，对我帮忙可不小。哎，郑鼓掌，那就是自杀。
嗯，也有这种可能。那你说，你跟武藏太君经常在一起，他为什么要自杀呢？
哎呀，吴占江心说，我知道为什么自杀，可这事还得胡编。哎，鼓掌，最近我发现武藏太君经常愁眉苦脸，喝了酒就打人，有时候还哭，大概他有什么心事，也许这一回喝醉了酒，一时想不开就上吊了。
郑敬之好像没笑出来，心说这话像话吗？但是就希望吴占江这么承认。
嗯，
你说的有道理，这样吧，你回到壮丁训练所写一份书面报告，把你认为武藏太君是自杀的理由详细报告我，然后我再报告日本皇军，看看这个事怎么办。
姑长，希望您在皇军面前
多多替我说好话，只要能过这一关，我忘不了鼓掌的栽培。说实话，在裤兜里又拿出20块钱，掀开茶盘塞在底下。郑静之也没拦着，吴占江给完的钱，把衣服穿好了。鼓掌，我告辞了，您多替我为例，不送。吴胖子走了，郑静之心中好笑，大功成义，只要你这么承认，我就不难把你置于死地，可以救马英脱险。那究竟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他心里头忽然想到，马英的处境十分的危险，日本人加紧行动，非把他查出来不可呀！如果不及时把他转移走，将会要流血牺牲，时间不容人，应当马上叫他转移走，明天，最好是明天。想到这，他把荷花叫过来。荷花，你到壮丁训练所去一趟，有姓常的常叔叔，你叫他今天晚上到咱们家来一趟，好吗？
好。
荷花这小孩非常聪明，钻蹦跳绕奔壮丁训练所去了。一个小孩去了能进得去吗？进得去。这里边有个原因，郑定之是司法股长，直接管着壮丁训练所，连那吴胖子都是他的下级，何况那些把门的。一见这小荷花，一个个眉开眼笑的呀，小姑娘来了，我来玩玩。那好，到里边，到里边。荷花经常来，谁也猜不透这孩子是有目的的。小孩蹦啊跳啊，在里边终于找着马英，他爹事先都关照好了。常叔叔，马英一愣，一看个小孩，仔细一瞅认识，这不荷花吗？在鬼子没扫荡以前，马英也常到郑静之家串门，对这孩子也十分熟悉。马英知道这孩子来是有事儿，什么事儿？荷花，我爹说了，让你今天晚上抽空去一趟，他找你有事儿商量。
好，
晚上我就去，让你爹等我。哎，小荷花说完了，连说带笑，跟没事一样，离开壮丁训练所。马英回去想了想，郑静之找我，究竟他是个什么人呢？是叛徒，还是我们自己的同志？哎呀，太复杂了。既然叫我去一趟，我就去一趟，我看看你进正的究竟是何许人也。马英等到晚上11点，把身边的王小七和肖阳叫起来，偷偷地告诉他们俩，今天我出去有事儿，带着王小七叫肖阳在里面放哨。三个人又到了那个厕所，搭着软梯翻出去。王小七跟着马英穿胡同，直接奔郑定之的家，到了门前，梆梆梆一砸门，小荷花把门开开，叔叔你来了。
啊，来了。
小七，你就在门前这站。我知道，快点啊。王小七在外头放了哨，马英领着孩子的手进了院了。刚进院，郑静之在里接出来，老马，欢迎你来呀、啊！荷花，你到外边放着点哨。荷花刚要走，马英一伸手，不用，我外边有人。郑静之从马英的眼光就看出来，他对自己是十分不信任，还怀有介意。那没有办法，只能慢慢就清楚了。老马，到屋里来吧。进了屋里，他一拐弯， 正定之望抗生一尺。马英同志，你看看这是谁？马英眼睛一亮，啊，娘！一看自己的母亲在炕上坐着，旁边还陪着个老太太，正是郑定之的娘。哎呀，马英心里这个乐呀，这是真的还是做梦？过去娘两个抱在一起，眼泪流在肩膀上，哭了半天，本来满肚子都是话，到了这一阵还说不出来了。马大娘最后把悲声止住，英子，我向你说件事儿。老郑是咱们自己的同志，你可千万不要对他怀疑。马英到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，回头看了看墙角站着郑定之，老郑，我对不起你。两个同志四只大手紧紧的握在一起，郑定之也哭了。这时候身边还站着个人，这人看他们俩这一哭，这个人也落泪了。马英一看认得这个人，正是东关开磨磨坊的侯老魁，问郑定之这是怎么回事。老马，这是我发展的地下党员，是东关联络站的负责同志。啊，马英一想，老侯大爷闹了半天也是我们的人，看来党组织这秘密呀，连我一点都不知道。马英过来跟侯老魁握手，老侯大爷十分兴奋。最后郑定之说，老马同志，时间对你来说刻不容缓，别看敌人表面上偃旗息鼓，事实上正在千方百计抓你。我方才是这样决定的，你和大娘还有小黑必须迅速离开县城，再待下去太危险了。不，我不能走。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走？老郑，我在壮丁训练所团结了十几名同志，这些人都愿意打日本，都愿意抗战。你想想，过几天我们就要发枪了，我怎么能扔下这些同志自己走呢？这事儿我不干。马德亮一提可吓坏了，孩子，你在这待下去太危险了，跟娘一起走吧，到外面也不是搞革命工作吗？娘，您听我说，我不能走，我怎么能把这些人扔下呢？您想想，我们之所以吃亏，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没有武器。如今眼看要发枪了，我能错过这个机会？当娘的一看儿子这么坚决，也就不好往下再说了。郑静之也不好强迫，他忙忙的给杜平写了封信，向县委汇报了具体的情况，说马英暂时不走，他的意图打算怎么怎么办。这封信交给地下党的同志侯老魁，让侯老魁连夜之间准备一辆大车，把马子良和小李送出县城。马英跟母亲分离，又回到壮丁训练所。前一者他们杀了武大，吴占江当时就耷拉了脑袋，大家心里这个乐呀。马英也是一时的冲动，这天晚上带着萧阳、王小气，又火烧了维持会。这场大火把县城都照红了，整个全城的日本鬼子全出动了，救火的救火，滋哇的乱叫。马英心里直乐，烧啊烧，把这些魔鬼全烧死才好了。他们放完了火，又回到壮丁训练所躺下了。下半夜两点， 吴占江这小子跟火燎屁股似的跑进来了。呀，你们大妈不知着火了吗？还睡，起来救火。大家穿上衣服，拿铁锹的拿镐的，跑到维持会。大家是假装的救火，那壮丁啊，能真救吗？拿水专往没火的地方扑，有地方没着还想给点一点，这火是越救越大。在火光之中，马英看见刘忠正、苏金龙、中村小野，心花怒放，心说这回他出了我们的气。中村一看火救不灭哪行啊，命令日本军人全往里冲，最后终于把大火扑灭了。马英众人回去咱不提，单表鬼子中村暴跳如雷啊，把全城的文武全都记住了自己的红布，挨着个的他就审讯上。首先给苏金龙来了四个嘴巴，把苏金龙揍的赶紧哈腰行礼，太君息怒，太君息怒，啪啦，你个叛徒。转身他又奔小野，咚咚打了小野两拳，又奔警察局长，把警察局长吓得那胖脸直哆嗦，最后终于挨了几个嘴巴。中村背着手来回溜了溜，统统的停了，明天必须把问题给我弄清，弄不清楚统统死了。连小野都包括在内了。中村怒气不息，转身回到屋里，外屋就剩了这些文武，小野也耷了脑袋了。他把那干巴鞋子的脑袋一抱，这怎么回事？八路游击队长马英的母亲被人救走了，五藏被人谋害，今天又有人火烧威志会，这县里边肯定有共产党，究竟是谁呢？他正想着呢，苏金龙在旁边过来，把俩狼眼睛瞪着。太君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要问谁放的火，准是这个人。